良友圣经学院普及晋升课程和西阿书。
以法莲啊，我怎能舍弃你？以色列啊，我怎能弃绝你？李月新老师主讲。
弟兄姐妹平安，欢迎你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和西阿书，我是李月新，这是第18课。这一课我们进入何西阿书一个很重要的段落，何西阿书11章1节到13章16节。这个大段落的主题是对被盗的以色列发出审判。这一课我们会一同研读何西阿书11章1节到11节。在这个段落里，我们会看到先知采取了拟人化的文学手法，带出耶和华怎样向他的子民启示他自己，而这个启示不单清楚，而且强而有力。其实何西阿书有用过拟人法，但是在11章这里，透过拟人法所呈现耶和华如同父亲的形象，是整本旧约圣经当中都非常罕见的，充分表达出父亲那种很温柔很细腻的爱。在这个段落里，耶和华回顾以色列的历史，这段历史仿佛成为耶和华自己的见证，神怎样跟自己的儿子同行，拯救他，怀抱他。作为神，耶和华有他的主权，他绝不容许以色列犯罪作恶走向灭亡。很多圣经学者推测，这一段信息的背景可能是何西亚王统治的中期，当时他决定不再向亚述进贡，同时向埃及求助。列王记上17章5节到6节记录了何西亚这样做的结果。亚述王上来攻击以色列全地，上到撒玛利亚，围困这城三年。何西亚第9年，亚述王攻取了撒玛利亚，把以色列人掳到亚述。何西亚书11章提到了有以色列民逃难到埃及，当然也有被掳到亚述的。先知宣告耶和华的愤怒和审判，但这是不是最后的终局呢？就让我们一同翻开何西阿书11章，我们会看到先知再一次帮助神的子民回顾历史，见古知今。之前的历史回顾都是关于子民在旷野所犯的罪，但是现在来到11章，那个叙事角度不一样了，变成从埃及，从耶和华和以色列的关系开始说起。何西阿书11章1节到4节描述以色列的过去，以色列被拣选是出于耶和华爱的行动，就如同儿子跟父亲的关系，但是这个儿子却犯罪远离了父亲。不过虽然这个儿子悖逆不忠，但是耶和华仍然看以色列是他的儿子，即便到了当下的困境里，神仍然是一位满怀温柔的父亲。让我们一起读何西阿书11章第1节。以色列年幼的时候，我爱他，就从埃及召出我的儿子来。出埃及事件对整个以色列民族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以色列和耶和华的关系就是建立在出埃及的拯救上。以色列民透过出埃及的经历建立对耶和华神的认识，神跟以色列立约，建立了独特的关系，又一直带领着他们。所以何西阿要带领神的子民回到救恩历史寻找答案。11章1节提到我爱他，现在是耶和华亲自讲述这个故事。以色列好像是一个幼儿，神自己就是那位前来爱这个孩子并且收纳他为儿子的父亲。埃及和旷野的时期就是以色列的童年期。一个孩子的特点之一就是他是无助的，他必须依赖成年人。当以色列年幼的时候，耶和华说我爱他。爱是圣经当中一个很重要的主题。 何西阿说，把耶和华跟以色列的关系建立在爱的根基上。十一章一节的召出这个动词就是呼召的意思，儿子被呼召进入一个关系里面，这是耶和华对以色列的爱。先知用拟人法表达神的爱，如同一位父亲抚养提携他的孩子。神从以色列年幼的时候就已经深深爱着他，痛苦的却是这位父亲越呼唤他的儿子，儿子却越发远离他。何西阿书十一章二节，先知越发招呼他们，他们越发走开，向朱巴利献祭，给雕刻的偶像烧香。因为十一章一节那个我是耶和华，是耶和华发出呼唤，所以有一些圣经译本把先知越呼唤他们这句话翻译作我越发呼唤他们。和合本修订版就有一个注脚，注明其实是译本是我越是呼唤他们，他们越是远离我。这样的翻译其实更加适切，就是说神自己不断呼唤他的子民，虽然子民伤透神的心，但是神的爱始终如一，没有改变。十一章一节表达的是神的拣选，到了十一章二节已经变成子民的背叛。从耶和华在出埃及和旷野时期为以色列所成就的历史，很快就转到以色列进入应许之地以后所创造的历史。两节经文形成了强烈的对比，耶和华神从原初呼召以色列，从出埃及就不断地看顾和帮助他的子民，神每一次的呼唤都是他对拣选的确认和更新。所以出埃及这件历史事件对以色列来说是持续进行的现实。很可惜，这个儿子一旦进入应许之地，对父亲的依靠和顺服就消失了。现在这个儿子对父亲的呼唤再也没有回应，这个儿子已经变成了浪子，这个儿子不再住在父亲的家里，而是在迦南地的巴利祭坛献祭。以色列民拜偶像，破坏了盟约的关系。何西阿书十一章三节，我原教导以法莲行走，用膀臂抱着他们，他们却不知道是我医治他们。儿子怎么可能离弃这位爱他的父亲呢？耶和华曾经像父亲一样牵着以色列百姓的手，扶助他们迈出磐山的第一步。当他们跌倒的时候，神就把他们抱在怀中，医治他们的伤痛。这幅图画呈现出一位父亲扶助真爱他的孩子，并且医治孩子直到他成熟。神看顾他的子民，不单在旷野时期，在他们进入应许地之后，神仍然视他们为儿子，虽然他们悖逆犯罪。耶和华出于爱的行动带领以色列子民度过多次危难。医治这个动词在何西阿书里头常常用来表达从历史的威胁当中把国家拯救出来。很可惜，以色列民顽梗盲目，完全看不见耶和华神在他们的历史上奇妙的作为。神曾经带领他们离开埃及为奴之地，在旷野教导他们行走。当他们疲累的时候，神怀抱他们；当他们失脚跌倒受伤，神又医治他们。但是这一连串神爱他们的行动，他们却不知道是神的作为。弟兄姐妹，我们会不会也像这些以色列民一样忘恩负义？我们会不会很轻易就忽略了在日常生活当中神赐予我们的恩惠、帮助和引导？求主帮助我们不要无视他的恩典，在每一件事情上，大事也好，小事也好，我们都看到神的作为、神的看顾。何西阿书十一章四节，我用慈绳爱索牵引他们，我带他们如人放松牛的两腮甲板，把粮食放在他们面前。 十一章四节好像转向了另外一个比喻，牛和主人的比喻。在何西阿书四章十六节，先知也曾经把以色列比作一头倔强的母牛。不过也有圣经学者认为十一章四节是在延续父与子的比喻，因为甲板这个字，也就是恶这个字，在原文的读音跟婴孩很相似。近代的圣经学者参考了七十世译本，把十一章四节的下半节翻译成我带他们就像人抱起婴儿到胸前，屈身就着他们去喂养他们。在旷野早期的时期，耶和华神以温柔强大的爱吸引他的子民。这幅图画就是一位父亲抱起孩子，脸贴着脸，一个温柔的拥抱，父亲屈身喂养那个不能够自己进食的孩子。这就是神的爱，愿意降卑，付出无限的关爱。神以慈神爱所牵引以色列，可惜的是子民却在亚述和埃及之间摇摆不定，忘记了依靠神，就是那位呼召他们、引导他们、医治他们的耶和华神。回顾历史之后，何西阿书十一章五节到七节讲的是以色列今天的光景，跟起初的时候形成了强烈的对比。那个时候以色列的存在完全建立在耶和华父亲的爱和看顾的基础上，但现在以色列的光景是危险的，而且是悲惨的。以色列背道，不依靠耶和华神，使整个国家步向灭亡，审判临近了。正如我们刚才提过的时代背景，十一章五节到七节所描述的情景跟何西亚王统治期间以色列的处境非常吻合。十一章七节讲到以色列当前的状况，然后十一章十一节又提到已经有以色列民分散在埃及和亚述，所以十一章五节到七节所描绘的图画似乎是当前以色列的困境。我们一同来读何西阿书十一章五节，他们必不归回埃及地，亚述人却要做他们的王，因他们不肯归向我。回到埃及这句话可能是指向何西亚的亲埃及政策，他想跟埃及法老结盟来脱离亚述的控制。不过也有圣经学者认为这里是指当亚述人在公元前733年的战争当中占领了以色列大片土地，很多以色列民逃难到南方的埃及。回到埃及这句话非常的讽刺，耶和华神曾经把以色列百姓从埃及拯救出来，现在他们却想投靠埃及而不是投靠耶和华，他们完全忘记了耶和华才是他们唯一的盼望。以色列百姓拒绝父亲温柔的帮助，结果他们要面对的现实是亚述人成为他们的王。何西阿书十一章六节，刀剑必临到他们的城邑，毁坏门栓，把人吞灭，都因他们随从自己的计谋。公元前733年，亚述军队的刀剑已经临到。列王记下十五章二十九节提到，在以色列王比加的日子，亚述王提格拉皮勒瑟来夺取了以色列大片的土地，把这些地方的居民都掳到亚述。如果何西亚王在这段信息的时间点，他已经拒绝向亚述纳贡，并且已经派了使者去埃及寻求帮助，那么亚述王撒曼以色武士的报复就迫在眉睫了。以色列反抗亚述，向埃及求助，最终使整个国家堕入灾难的深渊。何西阿书十一章七节，我的民偏要背道离开我，众先知虽然招呼他们归向至上的主，却无人遵从主。以色列明明是耶和华所拣选的百姓，他们不应该拜其他的偶像，但是在急难中他们选择呼求巴利。不过巴利根本不能拯救他们。和合本修订版把十一章七节这样翻译， 我的百姓偏要背离我，他们虽向至高者呼求，他却不抬举他们。抬举这个动词指的是从灾难中拯救。在以色列的历史上，耶和华神为他的选民所做的一切，现在他们却期待从巴利身上得到。这节经文其实有一种哀歌的情绪在里头，是耶和华神为他的百姓悲伤的语气。神所爱的以色列民却让神伤心悲痛。
敬虔的人具有神的性格，敬虔的生活是将神的特性表现出来的生活。操练敬虔就是调整自己的脚步，使心思意念和言语行为都能与神同步。敬虔的果效就是活出神的形象，回到神创世之初的心意。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良友圣经学院课程。
弟兄姐妹，你现在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和西亚书，我是李月欣。在休息之前，我们读完了和西亚书十一章一节到七节，关于以色列的过去和以色列的现在。来到十一章八节，耶和华开始直接对以色列说话，以色列好像那个离家的浪子，站在父亲面前等着父亲责备。十一章一节到七节这个段落已经清楚陈明了耶和华神对他子民的控诉。接下来是什么呢？按理说应该是惩罚的宣告吧，但是出乎我们的意料，这位父亲倾倒出来的是带着悲痛的爱的话语，这是难以想象的。就如同和西亚书三章一节里头，耶和华吩咐先知去爱那个犯奸淫的妇人，这份爱超越了律法的规定。同样的，在这里儿子悖逆理当受到惩罚，因为这是盟约的规定，但是神的爱超越了盟约对应的权利和惩罚。父子关系已经走到了破裂的关头，但是耶和华仍然不愿意离弃他的子民。我们来读和西阿书十一章第八节。以法莲啊，我怎能舍弃你？以色列啊，我怎能弃绝你？我怎能使你如亚玛？怎能使你如洗扁？我回心转意，我的怜爱大大发动。耶和华神揭露自己的痛苦，他痛的是以色列的悖逆使他伤痛，但是神的爱不容许他跟儿子断绝关系。经文提到两个地方，亚玛和洗扁，其实这两个地方跟索多玛、俄摩拉是齐名的，一样都是因为罪孽深重，被耶和华神在怒气和愤怒当中倾覆。神知道以色列将会被完全毁灭，就像亚玛和洗扁那样的结局，但是在面对以色列这样的结局的时候，用拟人法表达的话，耶和华神像一个内心交战的人，愤怒和怜悯在他心里面彼此冲突。本来以色列理应受到惩罚，但是神回心转意。经文提到的怜爱这个词，是指像父母对无助的儿女所产生的那种细腻的情感，这份怜爱越来越强烈，甚至取代了愤怒。和西阿书十一章九节，我必不发猛烈的怒气，也不再毁灭以法莲，因我是神，并非世人，是你们中间的圣者，我必不在怒中临到你们。神的愤怒是他不容许以色列偏行己路，不容许以色列忘记他是属于神的子民。神的惩罚其实是出于他对以色列的爱，这是爱的管教， 为的是要子民归回，这是一份不离不弃的爱。神愤怒的目的虽然是惩治和管教，但是愤怒并不是神最后的决定。耶和华神不会放弃对这个儿子的拣选。神拒绝施行愤怒，是出于一个惊人的理由，神的自我认定。因为我是神，并非世人，是你们中间的圣者。说到这里，我们要特别特别的注意，这是拟人化的描述，是解释性的类比，并不是对神本质的定义。我们要非常清楚哈，这些比喻是把神的行动、神的感情用我们人能够明白的方式来表达，帮助我们更容易理解神在历史上真实的临在。但是我们永远要记住一点，神超越这些比喻，神跟他类比的对象是不一样的。神在愤怒和爱里面都展现出他的神圣的本质，神完全不受任何人的限制。耶和华神的身份就是他是神，是以色列中间的那位圣者。其实在其他旧约的经卷当中也出现过神和人的对比，例如民数记23:19，神非人必不至说谎，也非人子必不至后悔，他说了岂不照着做呢？他发了言岂不实现呢？在这些例子当中，这个对比是用来表明人的限制不适合套用在神的身上，并且人的限制不能够削弱耶和华的主权、自由和能力。第九节提到的在你们中间的圣者，也可以理解为在以色列中间的那一位，这是关于耶和华对以色列的拣选。其他旧约书卷也有用这样的表达，比如说以赛亚书12:6，西安的居民啊，当扬声欢呼，因为在你们当中的以色列圣者最为伟大。这里的表达是指出耶和华跟以色列同在，是他们安全和喜乐的根基。圣者是神的同义词，表明神是无可比拟、令人敬畏的。因此在你们中间的圣者这句话实际上等同于领你们出埃及的耶和华你的神。这个称号非常类似以赛亚所用的以色列的圣者。这位以色列的圣者以如此荣耀的方式行动，唯独他自己被高举，但是借着神的被高举，他要建立一个洁净并且悔改的以色列。耶和华神拒绝毁灭以色列，并不代表神对罪纵容，也不代表神要减轻他的管教，绝对不是。神是要宣告他在历史中跟以色列的关系不会因为以色列的罪恶跟他的愤怒而终结，这是出于神的爱，也是出于神的身份和神的能力。当耶和华神宣告他不会弃绝以法莲之后，在11:11，神发出拯救的宣告。11:10之后是关乎以色列的未来，这个未来如何临到呢？何西阿书11:10，耶和华必如狮子吼叫，子民必跟随他，他一吼叫，他们就从西方急速而来。在其他书卷里头，狮子的比喻通常是用在描述耶和华毁灭性的愤怒，但是在这里耶和华好像狮子一般的吼声是一个充满盼望的记号，那是耶和华从他的居所出来跟百姓的敌人征战的声音。当那些逃离毁灭之地向西方逃亡的人听见这个吼声，他们就会知道救赎临近了。再一次他们会跟随耶和华神，而不是跟随其他的偶像。他们在被掳、在绝望当中战战兢兢地来到神的面前，但同时又带着一份希望和喜悦，就好像浪子一样回到父亲面前。何西阿书11:11，他们必如雀鸟从埃及急速而来， 又如鸽子从亚述地来到，我必使他们住自己的房屋，这是耶和华说的。未来的可能性是由耶和华对以色列的拣选所创造的。这里的主题有一种很典型的何西阿书的特色，鸽子的意象，埃及和亚述并列的象征，要临到的惩罚，百姓以敬畏的心归向耶和华，土地得到复兴，这些都是很重要的主题。不过我们要留意，复兴并不代表神取消了审判。有些百姓已经逃难到埃及，有的百姓被掳到亚述。在这个国家的危机里头，以色列曾经投靠的列国现在成为了他们受罚受羞辱的地方。现在经历过管教，终于懂得存着敬畏的心的子民，他们会像鸟儿回巢一样归回故土。但是这个归回完全是出于耶和华神的作为，子民必须重新认定耶和华是以色列历史的主宰，借着耶和华的作为，他们能够再一次回到自己的家园，住在这地，就是耶和华救恩的应验。这是何西阿书里头末世论的一个重要观念，因为住在地上是以色列民作为盟约子民的一个很重要的表征。这一刻我们一同研读了何西阿书十一章一节到十一节，透过先知采用的文学手法拟人法，让我们看见神如同一位父亲深深地爱着他的儿子以色列。他爱年幼的以色列，不断地招呼他们，教导拥抱他们，更用慈神爱所牵引他们。那么以色列又如何回应神的爱呢？先知告诉我们，他们不肯归向，他们偏行己路，但是神不忍也不愿意放弃他们，仍然向他们大施慈爱。不是因为以色列民够好，不是因为他们已经懂得悔改了，而是单单出于耶和华的性情和他的爱。神本来可以按照公义的原则毁灭以色列，但是他竟然宣告，我必不发猛烈的怒气，因为他是神不是人，显明了神的爱是如此的长阔高深。神在他的公义中彰显慈爱，在审判中保留余民。今天我们又要怎样回应神那份不离不弃的爱呢？这一刻我们就谈到这里，下一刻我们再会。愿神赐福给你。